在过去两个月的时间，师母跟我们在亚洲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那么回到美国了以后，又到东岸，也有一段时间的侍奉，所以在两个多月不在家，今天能够回到这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恩。特别是刚才有平牧师在祷告的时候特别提到，感谢主，我们都是一家人。我相信这是一首诗歌的题目，我们都是一家人。有一个人把那个歌唱错了，他说我们一家都是人。我觉得这个错的很有意思，我们都是一家人，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一家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有许多的软弱，我们有许多的失败，我们有许许多多在主的面前向主的亏欠。那么刚才在有平牧师祷告的时候，我也非常非常小心的注意，因为要跟他同心祷告，所以也非常注意他每一句他在神面前带着我们来到主圣宝座面前他所献上的祷告。他特别提到我们都有许多的软弱，我们有许多的征战，我们有许多的疾病，我们依然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不和，所以再次让我们被提醒，是我们是一家人，但是我们一家也都是需要主怜悯的人。所以当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相聚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忘记，有人的地方就有许多的问题。所以今天早上我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思想一个很特别的题目，叫做处变不惊，处惊不变。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听到这个志兴弟兄他带我们前面的敬拜，他一开始宣召的时候是用诗篇29篇第十节，耶和华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但是等他把这个宣召读出来之后，他带着我们一起用诗歌来到上帝宝座的面前。他第一句话就是问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有喜乐吗？是带着喜乐的心敬拜吗？带喜乐的心敬拜的请举手啊！我不敢看哈，我不敢看后面到底有多少人举手。那起码我今天大概不至于马上他一问我就很快的回应是举手或者不举手，因为我跟他前面的那个诗篇29篇第十节连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的喜乐常常是跟我们心里面的喜乐的状况，常常跟我们眼睛所看到的环境和现况有关系。如果我们是看洪水的话，弟兄姊妹，我想你有没有我不知道，我一定没有喜乐。如果我们看宝座的话，我们可以很坦然的回应说，也很决然的回应说，是的，我们今天能够来敬拜，能够有个喜乐的心。像这样的问题，感谢主他问大家，我是很怕问这样问题的人，因为我不晓得我们要举手还是不要举手，到底我是真喜乐呢，还是讲你不举手，哎呀，我是牧师不举手还像样吗？啊，你是个牧师还不举手吗？所以呢，我只好举手，结果都害我去撒谎，你知道吗？所以哈，他给我的这个问题呢，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不过感谢主，让我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思想，所以这一阵子来我在主面前所思想的一段的经文，我就用了这样8个字作为这一次聚会的这一次讲到的题目。因为在过去这两个月来，我们听到许许多多教会的好消息，也听到一些教会负面的消息。就好像刚才有平牧师在祷告里面说，我们还有许多的软弱，很多的征战，很多的疾病。这两个月来我们夫妇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不会忘记建华师母为他祷告。我记得我一回来有一天的时间在洛杉矶，然后呢就转到东岸去。那么在那个短短的一天 经过洛杉矶的时候，我也特别跟友平牧师打了个电话。那个时候他们正在开车，那他说他不方便讲话，他说建华可以讲话。所以当我跟他讲话的时候，我听见他的声音，听着他那种真实带着喜乐的心在那里跟我对话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这是一个何等的矛盾。一个带着这样的一个疾病的人，他怎么可能这样来跟我回应？因为我知道他看的不是洪水，他看的是宝座。虽然他身体还软弱，所以那天好在是我们打电话，好在我们不是这个所谓视讯打电话。若视讯打电话的话，我就很尴尬，因为我跟他打电话的时候，我忍不住我流泪了，因为我觉得很不容易。我们今天健康的人，其实我们也没有一个是健康的人。我以前说过了，我们现在到了某一个年龄了以后，年轻的时候我们见到面都说你吃了饭没有，现在我是上了一个什么年龄的时候呢？我见了面不是说你吃了饭没有，我都是问你吃了药没有。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真实是一个完全的完全健康的人，我们都需要上帝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这个健康不健康，弟兄姊妹，不是相对的吗？不是相对的吗？我们今天好像非常同情一个病得很重的人。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发现在过去这两个月，许许多多的这样的消息我听到了以后，就加重我在祷告里面的负担，加重我在祷告里面放下更多的量，更多的质。不久以前听到一个过去辅导的学生，他现在已经快70岁了，他的哥哥告诉我说他最近脑部开刀，开了刀以后发现脑里面不是瘤，脑里面是癌，是个 cancer。 我听到这些消息，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沉重的感觉。那么我这次在台湾的时候，就听到一直过去帮助我的一个牧师，我不晓得他有没有来过这边讲道，叫陈忠明牧师。他们打电话告诉我说他现在在加护病房，可能没有多久他大概就要回到荣耀里去。我在两个多月以前离开洛杉矶的时候，一位我们非常亲爱的一位弟兄，以前在波士顿是我们教会的执事，那他到了圣地亚哥，就为国际关怀协会开始了第一个宣教祈祷团契，在圣地亚哥。那听说他病得很重，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曹东弟兄，我要来看你。他说李哥，他用沙哑的声音告诉我，他说你去亚洲回来还有机会，现在你来看我很尴尬，因为我现在病得很不适，很舒服，我也没有办法跟你谈话。他跟我讲话的时候完全沙哑的声音，当时我还稍微 push 了他一下，我说我还是来看你，你不要说话，我就是来跟你祷告。他说祷告随时都可以祷告，现在就在电话里祷告吧。所以我就没有机会去看他。当我到了台北，就收到电话，收到消息说他已经离开，要回到天家。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有许许多多这种变化的事情在我们的周遭，个人的身体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心情常常也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情真是好像坐 roller coaster 一样，你叫过山车也好，叫云霄飞车也好，很多时候我们就是高高低低，是非常非常的戏剧化。我们早上可以是在那里唱 Oh what a beautiful morning， 我们可以说哎呀这个一天是多好，这一天是多多开心。我们可以转眼之间我们就落在一个情绪的低谷。我们发现个人是如此，家庭也常常是这样。有许许多多的家庭，我们现在其实没有办法回答刚才志兴弟兄所说的，我是带着喜乐的心来敬拜神吗？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夫妇之间有许许多多很紧张的情形，两代之间有许许多多紧张的情形。所以呢，在这段时间我就看见不只是生理上，心理上，灵里面，还有我们发现在许多的机构，许多的教会里面， 也有许许多多的风暴，或者有许许多多风浪的这样的一些考验。所以在我准备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题目，我就叫做处变不惊，处惊不变。那我们要看的经文 是什么呢？我们已经跳到圣餐去了。 OK， 今天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八章22节到25节。那么请大家这个有机会看这个 PowerPoint， 那么我来读哈。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门徒来叫醒了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海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那这个所谓的这个，对不起，我们看下面，请下面替我控制好了，我这个不是很灵。今天这个处变不惊呢，我相信从台湾来的弟兄姊妹都很熟悉。下面还有四个字啊，或者前面还有四个字，所谓装进自强，处变不惊。那么这八个字是什么时候呢？是在1978年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刚来美国不久，12月的时候，我们听到消息，台湾跟美国断了外交关系。那么在那个时候，台湾蒋经国先生呢，就特别就为了安抚当时台湾人民的心，就把这八个字提出来。当这八个字提出来的时候，那么多年下来，我常常觉得这八个字里面还是有它属灵的意义在里面。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形，这八个字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些提醒，都是一些安慰，都是一些鼓励。我们要装进自强，不管环境怎么样改变，我们个人在那样的一个过程的当中，我们需要怎么样能够站立得稳。然后呢，我们处在这样一种变化多端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维持一个不变的一个立场，一个不变的原则？因为我们今天在信仰上是有根有基的。就好像马太福音第七章讲，当风吹雨淋水冲的时候，撞着那个房子，那个房子不倒塌，因为它是建在磐石上面。所以当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信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这样一种处变不惊的一种经历。在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两件事情。第一个，主耶稣定规安排的道路，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等一下我们回头再来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见主耶稣给我们看到的他临危不乱的那个见证。那这是我们今天很需要的。我们看下一章。那么在下面呢，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定规安排的道路从哪一句话看到呢？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说，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请注意，这句话是耶稣所说的。虽然后面有风浪等着他们，虽然后面他们遭遇了没有想到的风浪，在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说，突然之间就浪就起来了，突然之间这个飓风就来到。但是呢，不要忘记，这一条路是主耶稣基督已经宣告说的一条路。他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偏行己路，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吃了很多偏行己路的苦。我们不管在信仰上，我们不管上在家庭里面，当我们要教我们的下一代的时候，当我们夫妇之间有许许多多的难处的时候，我们说你不要偏行自己的道路，你不要站在你的立场来看事情。所以当我们偏行己路遇到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们说一句很不好听的话，我们说活该。我以前讲过，我在香港住了5年，我发现香港人比我们讲国语的人比较悲观。 我们说活该，他们说逮谁。这里有没有广东人我不知道哈。那个活该呢，在广东人叫做逮谁，说你该死了，就是该死。这我们说活该，我们还讲活，他讲死，你知道。所以我说我们还比较在悲剧，在这一种比较负面的里面，我们还有一些正面的一个感觉和看法，说哎呀活该，因为我们偏行己路。但是弟兄姊妹，这不是他们偏行己路，起码这一次的航程不是他们自己定规的。这一次的航程他们不是说我有我的方便，我有我的计划，我有我的 agenda， 然后我就走上这条路，遇到风浪逮谁，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这条路不是的，这条路是上帝所预备的，这条路是上帝所许可的，这条路是主耶稣基督公开。你如果看马太福音同样的一段经文，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同样一段经文，都提到说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嘛，这是马可福音说的。那么马太福音呢，耶稣上了船，耶稣先上船呢，然后后面说门徒跟着他。你跟着耶稣走的路会错吗？当主耶稣说来跟从我的时候，哇，我们说这是一个命令，弟兄姊妹。当耶稣说跟从我的时候，这是一个安慰，弟兄姊妹。为什么说除了它是一个命令以外，为什么叫做鼓励和安慰？因为这条路不是好走的路。当我们跟着耶稣走的时候，特别当我想到我在台北有一段时间学习做跨文化的宣教的工作，有的时候我上了山，他们说那个毒枭啊，昆沙的军队刚刚被打败，离开那一段地方，所以我们就上到那里，我们发现那里还有许多的粮食，很多的这些米还留在那里，因为很匆忙他们离开，刚好第二天我们就上了山。我兴奋的不得了，因为看到地上有很多50机枪的那个弹壳，哎，我说带两个回去给孙子玩也好啊。哎呀，就在那要过去的时候，那个带我过去的那个宣教士王继雄说，李哥你不可以过去，为什么呢？因为有鬼雷，有地雷在那里。所以当我们要经过一个满了危险的地雷区的时候，你只有一个最安全的路，就是你看前面的脚印，你走在他的脚印里面，我们就不会出事情。弟兄姊妹，你懂主耶稣基督的意思吗？来跟从我，不是说单单是个命令，哎呀这次来跟从你多可怜，来跟从你多苦啊，来跟从你有许许多多的一些难处。但是当耶稣说来跟从我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走进我们现在有个所谓的 comfort zone 哈，就我们有这么说安舒服的区，其实我们今天有很多 combat zone， 我们常常进到一些征战的地区里面，在那 combat zone 里面呢，只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就走在前面人的脚印。所以当主耶稣上了船，那是在马太福音8章里面说的，耶稣上了船，门徒就跟着他。弟兄姊妹，在这里第一个给我们看见，上帝所安排的道路不见得是花香长漫天色长蓝，耶稣带我们走的路，我们常常受到我们传统的中国宗教的一些影响，我们就觉得反正我们拜了佛，反正我们信了教，我们走的路就是平坦的大道。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我们的信仰的过程当中是有风浪，我们信仰的过程当中是有许许多多人的难处的。下面一章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基督要他们往前走的时候，我们看下面一章有一首诗歌，我们看到主耶稣的道路是什么呢？神未曾应许天色长，我们都会唱，对不对？这首诗歌，人生的道路花香长漫，不是这样的。但是在副歌告诉我们说，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它不是改变外面的环境，是改变里面的心境。刚才我们读的诗篇29篇第10节，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作作为王，耶和华作作为王直到永远。11节说什么呢？那节圣经的下面一节，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没有平静，在那个地方没有平静洪水，不是改变外面的环境，而是改变里面的心境。 所以当洪水泛滥，这些人在洪水的里面再浮再沉的时候，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回答是什么呢？不是说我现在马上解决你风浪的问题。所以说明了有很多人生病，病了很久。弟兄姊妹，当然我们为着生病很久的人，我们为他们心里面有很深很深的同情，也为他们祷告。但是哪里知道许许多多生病很久的人，他们比你我健康的人还要经历更多上帝的恩典。所以我常常讲，一根刺换来一个恩典。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保罗在哥林多那里说的，我有一根刺在我的身上，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好像恩典取代了刺，其实不是的。很多时候是这样，但是也有的时候那根刺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个刺变成恩典。这是许许多多生过病的人，许许多多在痛苦里面的人，许许多在难处里面的人，他们走过了流泪谷，他们知道那是泉源之地。他们走过了许许多的难处，他们知道这是上帝在他身上的带领。所以下面诗篇二十三篇很熟，对不对？怎么说呢？他说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请注意，这条路叫义路，这条路是为他的名，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个牧者替我走开的路。所以这一条路是上帝给我们开的路。但是后面说什么？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信仰上很难在我们的文化背景，在我们过去的宗教经验的背景可以体会得到。但是今天我们在信仰的里面，我们发现我们的感觉不是这样。我们发现我们的感觉是，这是一条义路没有错，但是这条路是什么路呢？是行过死荫的幽谷的一条路。感谢主。弟兄姊妹，大卫没有说我就停留在死荫的幽谷，他带领我行过死荫的幽谷，然后到最后到哪里呢？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看见这些都是一些过程。所以我们看到，而且到最后还说什么，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开玩笑，我今天已经走上这条路，上帝已经拯救了我，让我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还让我怎么样？还让我有敌人，而且还要在敌人的面前，多辛苦啊！但是感谢主，这就是诗篇二十三篇非常非常宝贝的地方。昨天我有机会被这个叫做路加叫做路加国际服务团，他们有一个意向分享的聚会，他们要差派一位姐妹这个礼拜三，就是今天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他就要飞到中亚那个吉尔吉斯坦去做宣教士。我看他的见证很感动。2008年到中国，到美国，他从中国过来。2010年在美国信主。2010年在美国信主。2013年上帝呼召他到正道神学院，就是以前台福神学院念书。很快两年多毕业了。现在2015年他就踏上正途，就要到那边去做宣教士。很年轻。那昨天他们请我在那里讲道，勉励这个年轻的姐妹。后来我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知道吗？今天是什么日子？71年前的昨天，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天。在那一天，这个联军就是在那一天在诺曼底登陆，我想大家都记得。所以昨天叫做 D-Day， 对不对？16万的这些联军的这些士兵，在那一天的这个登陆里面，就死伤了9000多人，是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而且最严重的是在这个 Omaha Beach， 在那个地方呢，伤亡特别的严重。去年在纪念70周年的时候，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英国的这个首相就特别演讲纪念70年前这样一个壮烈的这样一个战役，他把 Omaha Beach 讲错了，讲做 Obama Beach。 哇，这个已经成为一个很多很多人，大家看了以后都觉得很可笑哈。那么不管是奥巴，不管是奥巴马 beach 还是奥巴马 beach 啊，那一次的战役虽然那么大的牺牲，但是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得胜的一个门槛。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一直就打回到柏林，一直到最后胜利，那是1944年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条路虽然很悲壮，这条路虽然有很多的风浪，我们所经过的这些经验虽然有许多的难处，但是我也知道这位姐妹到了那边她会孤单，她到了那边她会受很多很多的那些考验，那种雄心壮志。我后来散会的时候我跟她讲，我说李锦姊妹，我说我要让你知道，我不敢浇你的冷水，但是我希望你这一段蜜月期很强很长。很多时候当我们侍奉主的时候，很快就会在上帝所定规的这条路上会遇到一些风浪。所以我们看见上帝所预备的这条路，它的路是一个什么样的路呢？是一个他与我们同在的路，但是我们会经过风浪，经过困难，经过考验，经过许许多多的一些难处。我们看下一章，主耶稣不只是他定了他的道路，我们也看到在这样的一个节骨眼上看到主耶稣的匠心。我们中国人说匠心独具，或者说有独具的匠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要做一件东西的时候，不管那个东西好还是坏，我就希望把我的心能够在这个作品里面能够把它显出来。上帝在我们身上就是这样，他接着他的工作把他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他接着他在我们身上经过了许多或者是削减，或者许多的考验，或者许许多的经过水火，但是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培育出来的。所以我常常说，在一个聚会里面要讲培灵会，我们讲专题，我们讲神学课程，我们找 PhD 来讲，但是我常常说，如果今天我们要真的要听一些能够让我们心里面有与我心有戚戚焉的这种信息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找边云波这样的，你懂我的意思吗？边云波老先生，边云波老弟兄，现在90岁了。王永信牧师今年9月的时候，他要在北加州有一个纪念他90岁生日的一个感恩聚会。很多时候这种培灵聚会，我们就非常非常希望听到这些老人家给我们的一些话。哎呀，真的没事想到，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哎呀，自己也慢慢慢慢朝向90岁的门槛走了。我有一天在一个地方跟一个人祷告，他突然很有负担为我祷告，说主啊，李牧师今年已经75岁了，四舍五入已经80了。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的年龄还可以四舍五入的。我说我75岁，然后四舍五入到80岁。哎呀，我非常谢谢他，我还没有到，我都不想那么快被四舍五入哈，这一舍这一入哈，不知道我就跑到哪里去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看见这些生命老练的这些老前辈，他们给我们许许多多是让我们这些年轻的后辈有真是有享受不尽的恩典。以赛亚书64章第8节，我就不在这里多讲。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但是以赛亚说他是我的父，但是他也是我的摇匠，我们是你，你是摇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请记得，我们都是上帝手上的工作，他照着他的心意，照着我们所需要的，照着我们在那个时空里面我们所需要的一个器皿，他在那里塑造我们。下面一章是另外一段的经文，比较长，就是讲到耶利米书。在耶利米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叫他去看窑匠，他要给他一个实物教材，让他不只是听，让他看， 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讲到需要学习需要参考的地方。不只是耶和华对耶利米说，耶和华对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姚匠的家里去，我要在那里给你学习一个功课，但是你要先看，你看到了以后你就更有深刻的印象。这是他在那里做一个器皿的一个故事，做一个器皿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呢，我想不在这里多讲。很多时候上帝就是单独的在我们身上工作，然后因着我们单独的被他塑造成一个合用的器皿，而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有一节圣经，大概大家，我常常听见大家在祷告里面，但常常祷告错了，引用错了。主啊，求你吸引我，让我快跑跟随你。圣经里面没有这句话。在雅各书第一章第四节说，求你用你的爱吸引我，下面不是说我就快跑跟随你，下面说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我每一次读到那些圣经，想到那些圣经的时候，心里很受感动。我被他的爱吸引，我们就快跑跟随。弟兄姊妹，今天不是说我们怎么样在我们中间把刚才有屏幕是说，哎呀，在今天地上有很多的不和，我们开会吧，我们讨论吧，我们分享吧。啊，我们还常常讲要多有 communication， 不要有很多的 confrontation。啊，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见面说，哎呀，用爱心说诚实话，就说了很多 confront 别人的话。弟兄姊妹，也许这些都是一些可行的方法，但是要紧的，每一个这一个我们的圈子里面的我，单独的我，都被神的爱所吸引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可以快跑着跟随主。我想这节圣经是我们常常在祷告里面听到的，但是弟兄姊妹，一个字的差别就影响到今天教会许多不和的现象。因为你以你的爱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所以求主恩待我们。下面一个我们看怎么叫处变不惊呢？主耶稣定规安排的道路。第二，我们也看见主耶稣临危不乱的见证。耶稣睡着了，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想，因为早参考书他为什么会睡，我就去猜了哈，可能太累了。因为在我们今天是路加福音第八章，那事实上在同样的这一段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八章。马太福音第八章是在哪一个后面呢？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的后面。废话，当然是这样，对不对？马太福音第八章当然在第七章的后面。那马太福音第七章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后面，那就更是废话了。因为马太福音第八章是在马太福音五六七的后面，接下来第八章。五六七是什么呢？主耶稣用了三章的篇幅宣告什么？登山宝训，有没有？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当他经过了这登山宝训了以后，我想我们常常真是全力的投入在我们分享信息的里面的时候，常常下台的时候，哇，都非常非常的疲倦。大概耶稣也有我们的人性，所以当他讲完道理以后，他非常的疲倦，也许非常非常的吃重，觉得这个需要休息，所以呢他在船上就睡着了。这是一个可能性。另外一个可能性，外面风浪那么大，他却枕着枕头睡觉。亲爱的弟兄姊妹，这给我们看到，他给我们看到一个主耶稣基督临危不乱的这个见证。因着他这样的一个见证，可以多多少少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被提醒。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睡不着觉，对不对？我们最近常常听到有很多人没有办法睡，白天很累，白天很忙，到了晚上有好多好多的事情，我们想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睡， melatonin 是褪黑激素，哎，吃了还不能睡。有一位基督徒告诉我说，不行，好了，只好吃安眠药。吃安眠药还不行，晚上偷偷的到厨房倒一杯红酒，喝一杯红酒，希望能够睡，还是不能睡。今天我们没有办法 真是在这样的一种充满压力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能够可以高枕无忧。但是主耶稣给我们看到的，在风浪的里面，外面风浪大作，他却在那里枕着枕头睡觉。弟兄姊妹，这个叫做风浪中间的安息。这个安息在圣经里面这两个字出现五十几次，把安息日不算的话，出了旧约新约一共出现了五十几次，大概五十一次。这个安息是今天，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怎么样，年纪越大越觉得需要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我们看下面，我从旧约圣经里面拿到一节，从新约圣经拿到一节圣经，一段圣经，我们来彼此勉励。出埃及记三十三章，摩西在那里已经到了生命记，到了这个出埃及记的末了。出埃及记只有四十章哈，到了末了的时候呢，那他就看到过去上帝的恩典，他就说：“上帝啊，你一定要继续的带领你的百姓，虽然你的百姓冥顽不灵，你的百姓有许许多多硬着景象，但是求主，求上帝，求耶和华神，你怜悯以色列的百姓，因为上帝说。”我会祝福你们，但是我不跟你们去。哇，这叫摩西急了。所以后来摩西在上帝的面前苦苦的哀求祷告，后来神就说了这句话，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四节，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回到前面一章哈，前面一章，好，耶和华就说，我必与你同去。弟兄姊妹，这多大的安慰。为什么呢？因为前面有征战。为什么呢？前面有很多的工作。所以耶和华说，我必与你同去，让你的工作结果累累，让你的征战所向披靡。这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应许，对不对？但是很奇怪，上帝不是说我与你同在，让你后面的侍奉更顺利，我与你同在，让你的教会的工作更发展。不是，他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他说使你得安息。弟兄姊妹，我第一次看到这节圣经，我整个人懵住了。我说，主啊，你跟我同去，去是干嘛呢？一起打仗嘛。去是干嘛呢？一起工作嘛。但是对上帝来讲，工作在那个时候不重要，征战在那个时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先得到安息。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旧约圣经告诉我们，那个风浪常常不是外面，风浪常常是里面，我们里面没有安息。所以上帝跟我们同去，目的是让我们因着他的同在，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安息。刚才我们看下一章，在新约圣经里面更熟了这一节圣经，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子，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们常常用这节圣经拿来布道的，对不对？二十八节，哎呀，今天有很多人劳苦重担。劳苦英文叫 weary， 重担叫做 burden。 weary 是什么呢？是里面。 burden 是什么？是外面。劳苦我们用中文好像看不出那个意思来，但是在 NIV 的翻译里面说，那个劳苦是 weary， 是里面的一种疲倦，里面的一种 fatigueness， 里面一种疲倦，一种被压伤、被僵缠的那种感觉。外面呢又有担子，内忧外患，里面外面都有压力的时候，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们这节圣经感动了许许多多人信耶稣，但是我们读经一定要求主提醒我们，不要断章取义。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弟兄姊妹，我个人看不只是可以用在非基督徒，用在我们中间一些慕道的朋友，你今天带着重担来，耶稣说我给你得安息，这是对着门徒说的。如果大家今天回去有机会把这个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一节看起，一直往后看，我们把这一段圣经读过去的时候，我们发现第一节到十五节出了一件事情。 那个曾经宣告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个耶稣的表哥耶稣的先锋那个施洗约翰突然之间他心里面有一些疑问在前面他在那里对耶稣基督的身份耶稣基督的工作他有一点耐不住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有同工的误解在第一节到十五节里面对当时主耶稣说这句话二十八节的时候前面有同工的误解同工跟他那么亲是他的亲戚而且是跟他走在他前面替他做开路的先锋的施洗约翰弟兄姊妹别的不打紧我们侍奉主最痛苦的就是同工变成同工攻击的工我们工作的工变成攻击的工所以第一节到十五节我们看见那是一个什么呢那是一个同工的误解十六节到十九节呢如果大家回去看那是一个仇敌的攻击和批评请问一个侍奉主的人有同工的误解我们一个侍奉主的人有外面的一些人给我们乱抹黑乱戴一些莫名其妙的帽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安息吗真的我们需要安息对不对然后到了这个二十节到二十四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他工作的挫败做了半天没有果效做了半天没有好的结果在那样一个前面的背景第一节到二十四节的这个三件事情的背景里面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面前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求主恩待我们今天早上我只能够讲处变不惊处境不变呢反正也让我们听了前面如果真的去经历前面神的恩典就够了因为 这句话是我学滕进辉牧师的滕进辉牧师常常讲到说今天我要讲七点他讲了三点时间到了他说好了大家低头祷告我下来后来他们就讲了再讲嘛再讲下去嘛这其他四点是什么滕牧师说第一时间到了第二你们做到我前面三点就够了后面四点不重要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听道听太多我觉得今天教会有两个问题好像在你们夏令会我曾经讲过一个问题就是营养不良我们常常到教会来吃不饱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没有得到属灵的供应那另外一个极端的问题不是营养不良是消化不良哇听吃了一些大鱼大菜哦觉得很幸福很兴奋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听多了以后我们只听而没有行道所以就常常那些听到的道理反而成为我们灵命成长的拦阻所以呢我就不再往下讲因为有屏幕师告诉我说十点半要下台其实不是他讲因为我还要赶到西米那边去所以呢我们在主面前彼此纪念我们有风浪我们有难处好不好我们看到最后一章啊，这个我的结论哈、跳再下去哎请回来哈。我求主把这句话就送给弟兄姊妹作为我们今天早上信息的结论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一二三来不要再向我们的神埋怨风浪有多大要向风浪宣告我们的神有多大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跟神埋怨说神呢、为什么那么多苦难临到我为什么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祷告好像得不到答案好像我们向神多多少少有的时候有些埋怨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向后转180度我们不是向着神我们向着风浪我们向着不是向着神埋怨风浪有多大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向着风浪宣告我们的神有多大我们请有屏幕师到台上带我们祷告好吗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我们整个人类没有出路，在苦难中间，在死亡中间，在罪恶中间的时候，你就差派你的独子耶稣基督为我们众人死在了十字架上。当他死里复活，宣布那些苦难、那些罪恶、那些死亡都在他的面前被踩在了脚下，我们凡信他的人，我们就已经得胜有余的时候，主啊，我们在这样的信心里面，我们在你的爱心里面，我们今天听到李牧师给我们所讲的话是从你那里来的，他提醒我们，无论我们遇到多么大的风浪，我们可以向风浪宣告，我们的神，我们神的恩典大过一切风浪。主，求你让这样的信心成为我们在风浪中间可以立定心志，可以和耶稣基督同在一条船上的一个信心的保证。因为我们的神他在这洪水泛滥的时候坐着为王，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就可以与他一同为王。主，我们现在要开始我们的圣餐，我们要再一次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我们每次临到我们圣餐的时候，就是我们再一次回到耶稣基督他要我们所回到的那起初的爱心里面，起初的信心里面的时候。主，求你在这个时候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